次我们提到党义理书的背景，就是尼布加勒沙王去第一次去攻打犹太国，那么就把犹太的君王和上等的那些军官人民都掳到巴比伦去。党义理和他三个朋友就是第一次掳去，后来还有第二次和第三次被掳，直到西底家王犹大亡国了。那么有人就问说，为什么又称为以色列国又称为犹大国呢？就是本来这个犹太国是当大卫设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合而为一的称为以色列国，但是因为苏勒门王犯罪和罗波安犯罪反抗神，所以呢国就分作两个，不过叫做以色列，以撒玛利亚为首都，南国叫做犹大，以耶路撒冷为首都。不过以色列因为所有的君王都是犯罪者，所以就早被亚述掳去了，就没有再回头。那么犹大国呢，因为也犯罪，末了的时候神也叫巴比伦来攻打他，就把犹太人中间把这犹大的过这个上等的人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是南国犹大，所以那些巴比伦人都称他做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投的。你们假如读以斯帖书，就看见里面他们称以色列人做犹太人。以后呢，过了在巴比伦过了70年，他们就回过去了。那四个支派被掳到亚述去，没有回来，就是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就回到耶路撒冷，犹大再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再造圣殿，这就是以斯拉跟尼希米记所说的事情。当犹太人回去的时候，就在立这个国家，他们还是仍然称为犹太人，犹太国。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罗马管理这个犹太，所以仍然成为犹太人，犹太国。到后来我们现在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这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方都回去了，那四个支派也有人也回去了，就重新再立国度，这个国度就称为以色列国。这以色列国就是原来大卫设立的国，以色列人，以色列国，所以又称为犹太国，又称为以色列国，其实都是指着以色列国讲的，也他称为他们的人称为犹太人，称为以色列人，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这个书的背景。党义理就是在被掳去，在巴比伦人中，特别在君王的面前做先知。以西结是第二次掳去，是在人民中间，被掳的人民中间做先知。耶利米没有掳去，就留在耶路撒冷，在省下的以色列人中间做先知。这是党义理书的背景。今天我们要看第四点，党义理书的主体与要义。党义理书是用历史跟意象的题材来表达预言，把历代以来神对于世界各国的计划，尤其是以色列国与各国的关系，想显然指示出来，特别是着重预言。在外邦的日记的末了，以色列国要面临7年灾难，耶利米称之为雅各遭难的时候。请各位看耶利米书第30章第7节，耶利米书第30章第7节，哀哉 那日伟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被救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是雅各遭难的时候，就是指着七年灾难。在但以理书第九章请各位翻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7节，一气之内他必与许多人签订盟约，一气之半他必使祭司与献祭与贡献指示拿行毁坏可憎的路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拿行毁坏的身上，直到属定的结局。这个一气就是犹太人有末了七年的灾难，也称为一气，就是最后一气。这里有讲到犹太国的历史要经过70个期，天使指示但以理，但是这个很长，要等到第九章我们再解释。70个期，最后的一个期就是称为一期，就是最后的七年。这最后的七年期间又分作一半，上面说一期之半，头3年半第几度要跟以色列人立约，给他们献祭礼拜神。等到3年半的时候，这第几数就被约，就不许以色列人敬拜神，他自己要称为神，要人拜他，就是3年半。所以这个末了七年，以色列家遭难的日子，也称为七年灾难。这七年灾难分作两半，头3年半和后3年半。头3年半称为灾难的起头，后3年半才称为全世界空前之后的大灾难。本来这个灾难是七年，但是神为了人担当不起，所以减少那一个日子，就变作3年半，就是上一次我们所读的启示录书所讲的一载、二载、半载，就是后3年半。这后3年半就是耶稣在马太24章那里所称为空前之后的大灾难。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书所讲的呢，就是论到这个灾难的时期，这是末了一期灾难的时期。我们可以用一个题目来包括但以理书所讲的题目，就是外邦日记与大灾难。外邦日记与大灾难，什么叫做外邦日记呢？请各位翻路加21章第24节。路加21章第24节，他们要倒在刀下，他们就指着以色列人讲的，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抢占，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神本来拣选以色列国做属神的国度，行神的政权，就叫做神权政治，就是神管理这个国度，如同大卫做王的时候完全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治理以色列国。可惜后来他的子孙做王，多数不遵行神的旨意，自己立各种政治的立国的国策，远离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把他们交给外邦辖管。第一个辖管他们呢，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勒撒。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以色列人重新掌管耶路撒冷为止， 这个期间称为外邦的日期，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要恢复到耶路撒冷去，末了有七年灾难，那么耶稣降临，耶稣降临就做完，也以耶路撒冷为首都，他就掌管万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就有高的地位，那就是耶稣来历过。这末了七年呢，就是也在外邦的时期末了，也是犹太人也回国，在以色列的本国立国，不过经过七年灾难的痛苦，这就成为外邦的日期，就是从巴比伦王尼布加勒撒把犹太国打败了，把犹太王和人民和贵重的东西掳到巴比伦去，这是主前606年，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末世大灾难耶稣降临，那个都称为外邦的日期。在外邦的日期中，自从巴比伦管国以后，由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国相继兴起控制以色列国，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以色列国还在罗马国掌管之下，以色列人民不接纳耶稣基督，反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他们说留他血的罪归到我们与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神就差罗马兵在主后70年毁灭圣城和圣殿，从此以色列民封上天下流亡受苦。从此之后，犹太人也可以称为以色列人，封上天下流亡受苦，一直到外邦的日期末了，耶路撒冷才再归还以色列人民。这是路加21章24节主耶稣说的话。所以自从巴比伦把犹太掳去到现在，都称为外邦的日子。在空前之后的大灾难期间，有第几度出来，他是个大罪人，面貌凶恶，会用双关的话语，他靠着魔鬼的力量发动世界打仗，叫全世界荒凉，又攻打以色列国，迫害圣民。圣经中有许多的地方都提到这个不法的恶人，就是第几度。党义书更多论到他的行动与他的出生，在下文各章研究中间，我们会陆续看出来。信徒应当多用功夫研究《但以理书》的预言，就知道现今很多的事情已经应验圣经预言，主耶稣快再来了。好，我们总结一句话，《但以理书》的要旨是什么？就是讲论外邦时期的情况，这个外邦掌权，以色列国在外邦管理之下，一直到末世的时候，大灾难有第几度出来，要控制世界，也要迫害以色列人。那么但以理书就是详细讲这个外邦日期的经过和幕后的情形，和第几度这个人他怎么作为，他怎么出生，他怎么在大灾难的时候逼迫以色列人，这就是这一本但以理书的样子。第五点呢，在小引里面就是论到但以理书的分段，这一本书一共是12章，这很容易记的，因为只有12章，虽然只有12章，但是讲论很多的，包括很多的预言在里面，所以但以理也称为大先知，虽然他只写12章，他是称为大先知。在先知中间有4个称为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 其他的都称为小先知，有十二个，赫西亚、约尔、阿摩斯、欧巴底亚，一直到撒加利亚、马拉基，那都是十二个小先知。虽然撒加利亚有14章，但以理只有12章，但是但以理还称为大先知，因为它里面是预言的，包含顶大顶多。就把这12章分作两个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以历史说预言，用历史的题材来说预言，就是以经过的历史里面报预言，预表预言。这是1章到6章，这是第一大段。第一大段里面又可以分作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就是尼布加勒撒王朝，1章到4章都是尼布加勒撒做王的时候所经过的历史的记载，里面有包含预言在里面。第二就是巴沙撒王朝，5章。第三就是大利乌王朝，6章。第二大段以异象说预言，1章到6章都是记载已过的历史，借着历史说预言。第二大段就第7章到12章是先知看异象，异象里面有包含预言。这个第二大段又分作4个小段，第一就是第一个异象，有狮熊豹兽，当你看见4个野兽，狮子、熊、豹和兽，这是记载第7章。这个异象有看到狮熊豹兽，里面有预言，这个等到第7章我们再解释。第二个异象呢，就是当你看见公绵羊与公山羊，8章的公绵羊、公山羊里面也是包含预言，8章。第三段就是第三个意象，70个七，就是9章。70个七这是关乎以色列国的预言，70个七。9章。第四小段就是第四个意象，大征战，就是14章到12章。但以理书前段，就是第一大段内，每逢提到但以理的时候，他的代名词都是用他，好像作者是另外一个人，其实还是但以理本人写的。不过他是用历史的记载的方式，所以用第三节的口气。但在后来一段，就是第二个大段呢，是提到但以理的时候，代名词就是我，因为他将自己亲眼所看见的、亲耳听见的写出来，来证明那个意象都是实在的。但以理书2章4节到7章末节是用亚兰的文字写的，其余的各章都是用按照旧约的圣经书用的希伯来文写的。因为2章到7章内所论的都是有关列邦的预言、外邦的预言，所以用亚兰的文写。从8章起都是论到第几度迫害以色列圣民，并且进攻以色列地，神明之中蒙神的拯救，想安息的俘虏，所以用希伯来文写。因为8章起都是多论关乎以色列人的事，所以就用希伯来文写。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就是以色列人所用的文字。又全书除了9章以外，没有一个地方称神为耶和华，唯有第9章以内耶和华的名字有 七次，因为本书所记载的大部分都是关乎外邦的集中兼末世的情形，所以不用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名。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这两方面都是讲到神对付外邦人的事，那么都是用神不用耶和华。但是到了第九章呢，只记载关乎以色列的预言，所以再一次在第九章都用耶和华的名称。好，小引的第六点，但以理书与末世。我们现在请念一节圣经，但以理第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呀，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小智说，或做切心研究，智识就必增长。这一节圣经经文里面有五点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一，从这一节圣经就说明但以理这一本书不到末世的时候，这些异象没有发指你们。他说这个书是封的起来的，是隐藏的，是封闭的，是隐藏的，一直到末世。因为这书所讲的预言是关乎末世的事情。各位念第八章十七节，八章十七节，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呼呼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是末世的事情。第八章十七、十九、十九节，我要指示你恼怒完成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关乎末后的定期。二十六节，末了一句，你前，但你要将这一项封住，因为关乎末后后来许多的日子。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三十五节都是一样的话，你们自己以后去看，我们现在不用功夫念。第十一章二十七、三十五，可见的但以理书这一本都是讲乎关乎末世的预言，这两关乎末世的预言要等到末世的时候人才能够了解，就是当时但以理本人也不明白。我们看一节圣经，但以理第十二章八节九节，我听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的？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但以理自己不明白，要明白，先知说，你现在你去休息去，这个书是隐藏起来，封闭起来，要到末世才开起来。所以说古早的人都但以理不能够完全了解，所以按照古早的去解说，有的时候就不能够解说得清楚，到了末世这个书开起来才能够解说清楚。所以我们信徒不要单单根据古早一两百年以前的古早的人怎么解释这一本书，我们就跟着那样解释，不下功夫去研究。我们现在到了末世了，是这个书开起来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好好研究， 就有新的亮光，就能够了解这一本书。所以第一条关乎这一个圣经，就是不到末世的时候，这个意象没有法子明白。第二个，那么神给这个意象预言，要不要给人明白呢？第二点，就神的旨意是要信徒明白这些意象。我们不能说这个书关起来了，封闭了，那我们没有法子了解，连当义理都不了解，那么我们就不用读了。不是的，神的旨意要人读，要人他的目的要信徒明白这个意象。因为十二章第四节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他说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这里应许我们来往奔跑，切心研究，能够多多的明白，所以神应许可以明白。还有第十二章第四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亲近这般且被熬炼，但恶人人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神的旨意要人能明白，这两节圣经都应许我们可以明白。时候到了，神要人我们明白，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下功夫研究。第三点就是意象，现在是意象开的时候到了，因为这些的意象自然是关乎末世的，现在已经到了末世，应该是意象显明的时候，信徒应该悉心研究来了解本书的预言，也知道这个时代中间是应验了，叫我们精心，耶稣也叫我们应该研究但以理书，说读者经的人需要回忆，但以理叫信徒应该耶稣叫信徒应该读但以理书，能够了解里面的意思。信徒的毛病就是不了解也就读过去就算了，不应该，耶稣说应该回忆那书讲的心毁坏可憎的事。第四点就是什么人能明白这些意象，这些意象是可以明白的，现在时候也到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明白？不是的，有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者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必有许多人使自己亲近这般且被熬炼，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这两节圣经，我们就看见什么人能够明白呢？要专心为这一件事情祷告的人就能明白。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呢为了尼布加勒撒的像所做的梦，尼布加勒撒所做的梦，所有的人不会解释，那么尼布加勒撒王要所有事事这事都要解释，但是他们不会，不会王就说所有人要杀。那么但以理和三个朋友都是在王宫里面受遭救的，应该会解释，假如不会解释也要被杀。那么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就是祷告，他们真是拼命祷告，神要启示他们能够知道王做的什么梦，应该怎么解释，不然的话就被杀。那么神就将这个意象一梦启示但以理，后来但以理就会给他解释。这就是祷告，要切心祷告，我们要明白，要查考圣经预言，查考圣经，特别圣经预言，我们要多多的祷告，求神感动那个古早的人写这个圣经的预言，这一位圣灵也感动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这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第一个要专心为这个事情祷告的人，第二点有智慧的或亲近亲切的人，他说必有多人使自己亲近这般且被熬炼，唯独智慧人才能明白。 什么叫做智慧人？智慧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就是智慧的人，而且还要保守自己清净洁白，保守圣洁，不是犯罪作恶。不认识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没有法子了解这个圣经预言，就是听也不懂。所以一定要有智慧的人。所称为智慧的人，不是有世界说问的人，世界说问的人未必然是有智慧的人。圣经所称为有智慧的人，就是认识耶和华敬畏神的人，才称为智慧的人。还要保守自己圣洁，天天追求圣洁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明白，是一切恶人或贪爱世界的人就不能明白。一个人贪爱世界，不爱慕主的想象，他怎么会去查考预言？他查考预言，也听了也不了解，也没有精心等候爱慕主来的心。所以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有智慧人和清心洁净的人才能明白。第三个，什么人来明白呢？要切心研究。你是敬畏神的人，不错，你也是追求圣洁，但是你还要下功夫去研究。你假如不下功夫研究呢，也不能明白。所以第三点就是要切心研究的人才能明白。如果不切心研究，漠不关心，人这样讲他也跟着这样讲，不肯自己付代价，那么这些人就没有法子得着本书预言的亮光了。好，这一些圣经我们说有五点要注意的，就是书讲的但以理书12章第四节有五点。现在第五点就是怎么度化，如何度化。来往奔跑或者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这一句话就是有双关的意思，双方面的意思，就是第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书你要蕴藏这话，封闭着书，知道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者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要来往奔跑，这个来往奔跑第一个意思就是你要研究但以理书这一本书的人啊，你一定要从头到尾到末了反复的读书了，叫头尾的意，头和末了的意义啊，连贯起来，反复的思想，细心的研究，就能够看出全书的真意。譬如我们在第二章，我们看见这枝头有这个半贴半女，那个是两个主义的征战，半贴半女，这是第二章。你都到十一章哪里，就说有南广和北广的征战，这个南广北广呢，就是反映跟这个第二章所讲的贴跟你彼此相呼应，意思说南广北广的打仗就是相解释这个贴跟你的征战。但以理书开头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有两种主义的征战，读到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末世的时候有称为北方的王与南方的王，就是他敌对的势力的这个征战。在十一章告诉我们这两种势力的征战，这个北方的王越来越强，一直到但以理的十一章四十节，这个北方的王就开始发动世界打仗，就得了中东许多的国，把以色列国抢了去，他就设立他的宫殿在耶路撒冷，这个敌基督要想控制世界，抵挡他的势力都败了。但是这一个正在唤醒的时候，控制的时候，耶稣从天上下临，把他消灭了。 那个时候党义里是一家末了回家，就没有人能帮助他，就是第几度没有人能帮助他，因为他就败在耶稣的手里。这两种的主义征战，有人就问我，这个铁跟你两种的征战到底谁胜谁败呢？我就说按圣经的预言，两败俱伤，两个都败在耶稣的手里。注意这个党义的全本书啊，是从头到末了有连带的关系，又读下去又看见这个预言的意思。在第二章论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有这个四个指头，有铁跟铝两种主义征战。他再读下去读到第七章，就说到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面，四个指头里面有一个小座，就是有一个第几度要出来。这个第几度从这个四个座里面出来。第八章就告诉我们，四个指头从世界的四种有四方面的集团里面出来的。第八章就多讲。第九章又告诉我们，这一个第几度怎么样逼迫圣灵，这个第几度怎么样就发动世界打仗。这个古早的书叫做书卷，这个你把一本书卷起来，这个书卷开起来越开多就越看得多，好像这个党义的书卷先开到第二章，就看见末世的时候有四个指头的显现，这个世界的国度有这个两种的主义的征战。后来再看下去，这个世界的国度的情形是什么样，就是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都告诉我们这个宗教的情形、社会的情形、政治的情形都告诉我们。以后呢就告诉我们到从这个世界末了第七章要出一个第几度一个小国，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小国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以后第九章就告诉我们这个第几度怎么迫害圣灵，怎么在七年灾难的时候跟人立约，以后怎么被约，以后在后三年半怎么弄到全世界进入空前之后的大灾难。第十一章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开始发动世界打仗，他怎么样要控制世界，幕后他怎么号召世界的人跟耶稣征战，以后耶稣怎么打败他。所以这一本书啊，这个书卷越开就越讲得清楚，所以要存着这一种的心，把全部翻来覆去的研究，它是彼此有呼应的，彼此有展开，越念下去越多一点亮光，越念下去越多一点亮光，搞末了就看得清楚。这一本书预言关乎末世，这就是怎么读法子，要来往奔跑的读，要速卷展开全部的整个的给他千篇的预言摆在眼前，能够去了解它。这一节圣经的这一句来往奔跑第二个意思就是什么事，就是说末世的人啊贴心研究科学，交通就发达，来往奔跑就是说交通发达。这个交通发达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事情到处都知道，因为需要这个交通发达，这个信息通达的快，你在一个地方研究这个预言，你一定要知道世界的演变，事情发生就晓得应验圣经的预言，这样就可以叫研究预言的人啊，见到某事发生便知道预言的应验。如果没有来往奔跑的研究的功夫，又没有赶迅速便利的交通 和传达的工具，研究预言的人便没有法子了解本书预言。有历史以来，我们知道交通和传达的工具没有像最近这20年以来那么发达，无线电啊、火箭啊、飞机啊、电视啊、录音机啊、包音机啊，种种电脑，这种种这发明出来，短短的时间发明，这不是说没事的时候人的头脑格外聪明，乃是神应许这个没事的时候要给人你知道发明这些的东西来，为的要叫人知道在东半球发生的事在西半球在一刹那就传到，这样就给这个时代研究圣经预言的人可以看见世界的大局过去的演变是怎么样应验圣经预言。所以我们研究圣经预言的人，我们别的小事不必注意，我们应该注意世界各地方发生的政治和各方面的演变，各方面的报道，好叫我们看出圣经预言应验，我们就能够精心起来。但以理书是论到末世政治的形势和第几度在大灾难世纪的周围特别多，因此啊，必须等到末世事情演变应验圣经的预言的时候才能明白。他的预言不是多注意已过的历史，他是注意幕后的，所以一定要到幕后的才能够多了解。有一件事我们研究圣经预言的人要注意的原则，不要根据史事来解释圣经，不要史事是这样你就强调说圣经就这样讲，那个会错。为什么？因为史事会改变，现在是这样，过了一些时候会改变，所以不要根据史事来解释圣经，乃是要根据圣经来解释史事。圣经怎么讲就是靠得住的。圣经讲当时的史事假若不一定也不要紧，到了时候就会应验。我记得世界第二次打仗的时候，那时候德国节节胜利，但是圣经的预言以西结38章说到俄国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要做大元帅，要发动 军兵去打以色列国。那个时候人说按史事不是的，按史事现在俄国都要打败德国，要大大的得胜，这个就不获圣经预言。其实我们不是根据那个时候的史事来看圣经，但是圣经只说罗斯米歇图巴的王要做大元帅，就是马国国的马国，就是北方之地，在以色列北方一个大国末世的时候要做大元帅，要发动海陆空军去打以色列国。但是到了时候圣经的预言就应验，所以我们要根据圣经来看史事，不要以史事来解来看圣经，因为史事会改变，但是圣经的话不改变。假如根据圣经的预言，到了时候一定会应验的。现在我们要看第七点，但以理书的内容，小引中间的第七点，但以理书的内容。信徒要用安静的心顺着次序将全书前后读书，并且详细研究，祷告的心靠圣灵的帮助一定才能够看出全书的线索。现在把本书各章的主体写说出来。第一就是第一章，但以理第一章所讲的那么是青年人的危机，这个但以理第一章的这个预言，就是但以理在主前606年开始被掳做先知起 他这个历史里面就是给人看出末世的时候庆年人的危机，因为魔鬼要用庆年的人作乱，庆年的人不要被魔鬼所利用。这是第一章，就算末世庆年人的危机。第二章就是末世国际局势的动荡。当于第二章虽然是论到尼布加勒撒做梦，但是做梦里面呢就是有预言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个国际的动荡，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有这个铁与泥两种主义的斗争。第三章就是论到末世的宗教的目录，这个末世的时候宗教的情形就是要人拜偶像，要逼迫不肯拜偶像的人，这个末世的时候宗教的目录许多的人